每一个基督教传统都有其侧重点，有些传统突出强调敬拜，有些强调教义和真理，有些强调社会参与和善行的方面，有些强调信徒之间的合一见证，还有些会强调基督徒要有活泼的生命。这些侧重点都很好，但是基督徒常常忽略那个能将这些侧重点统一起来真正临在的实体，它就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切好处的源头，它就是在基督信仰各个方面及其上述侧重点中鼓励我们和赐能力给我们的那一位，他就是经常与我们同在做工，将救恩实行在我们身上，他就是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他不是别的，他就是上帝神灵。这是我们使徒信经系列课程的第四课，这一课的题目是圣灵，因为我们要注重信经中有关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的信条上面。使徒信经用一句话直接讲述了圣灵这个主题，我信圣灵。使徒信经中另外唯一一处提到圣灵的地方，就是耶稣在玛利亚腹中受圣灵感孕。你可以看到信经相对较少却很明确地提到圣灵，但是隐含了很多关于圣灵的真理，这些真理在整个历史中对信徒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对于圣灵的讨论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圣灵的神性，它是完全的上帝。第二，我们要考察圣灵的位格，它不仅仅是一个神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真实的个体。第三，我们要探讨圣灵的工作，它曾经做过的以及现在正在做的。我们先从圣灵的神性开始。我们要从两个方向探讨圣灵的神性。一方面，我们看到使徒信经确定对圣灵神性的信仰。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看信经在这方面教导的圣经根据。让我们先从使徒信经对圣灵神性的确定开始。
一旦谈论起有关圣灵的位格，人们经常会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教会是否一贯地确定或承认圣灵的神性。当然，我们有历史记录表明，尼西亚信经和尼西亚大公会议并没有完全澄清有关圣灵位格的问题。为此，后来另有一个大公会议，就是加克尔敦会议。在加克尔敦会议中确认，圣灵是有完全的神性，可以像圣子一样接受敬拜。这一点会引起有些人这么说，其实教会不总都是承认圣灵的神性。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任何大公会议的召开，从来都不是为了表述一个全新的教义。所有大公会议的召开都是在面临异端挑战时，为了澄清教会历史和传统上教导内容的理解。因此，你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有此大公会议的宣告，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从使徒的时代，经过使徒后期教父和教会早期神学家们的宣告，我们可以追溯到圣灵具有神性的一致性教导。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使徒信经没有明确地陈述圣灵的神性，但是至少从两方面却暗示了圣灵的神性。第一，信经三位一体式的结构说明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圣灵和圣父圣子是同等的。第二，信经关于耶稣被感孕的描述表明了圣灵是上帝。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方面。首先，从信经本身的结构来看，你可能记得前面的一个课程中，我们从上帝的教义的角度来看信经的时候，我们提到使徒信经可以看成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以我信开始。第一部分讲到对父神的信仰，第二部分是关于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的信仰，第三部分 总结了关于圣灵的信仰，列举了圣灵主要的施工。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学过，使徒信经是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而成的，其最早的版本只是一些地方教会受洗时的信条。有些早期的信经在有关耶稣的部分包括了我信这些字，但是其他信经只用了并且这个词来连接。在公元700年左右统一起来信经版就是这样，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用词，意思是一样的。信经是按着上帝的三个位格划分的，这种划分普遍的被教会所接纳。这种以三一形式表达的信仰观念，就是只有独一的上帝，这位上帝存在于三个位格中，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早期教父希波利托生活在主后170年到236年间，他解释说他那个时代受洗时用的信经是非常清楚的三一结构。这个信经可能是从一个教会开始的，但是后来被广泛使用。当时信经的语言和现代使徒信经的语言很相似，而且是在受洗仪式上使用的，所以就特别强调它的三一结构。希波里托解释说，当时的受洗仪式是受洗的人要进到水里面三次，受洗的人每进到水里一次就要确认信条里面关于三位一体相应位格的信仰。首先受洗的人要承认他相信有关圣父的信条，接着就被浸到水里，出来后再承认他相信关于圣子的信条，然后是第二次的浸水，最后承认相信关于圣灵的信条，接着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浸水。透过早期教会这种以及其他相似的惯例，我们可以看到信经本身的结构有意识地强调三位一体每个位格的神性和工作，当然也包括圣灵。使徒信经确认圣灵神性的第二个方式是透过对耶稣被感孕的描述。使徒信经说，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这句话并不能清楚地断定圣灵是完全的上帝，但是却强烈地隐含了这个信仰。关于耶稣受圣灵的感孕，信经间接地提到了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向玛利亚说的话，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这节经文中圣灵和至高者的能力等同，在本课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只有上帝才有至高者的能力，因此透过间接引用这些经文，使徒信经来确定圣灵完全的神性。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肯定了这个结论，经文这样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身体的预备是上帝特别的工作。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使徒信经陈述耶稣是受圣灵的感孕，意思是确认圣灵的神性。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使徒信经怎样对圣灵神性的描述，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圣灵神性的圣经根据。我们今天所持定的信仰和历代教会以来所持定的信仰相一致，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让我们明白使徒信经中关于圣灵神性教导的一个很有帮助的原因。即便如此，我们最大的信心是来自圣经本身。我们看重信经在于它对圣经的总结，而不是代替圣经。基于此缘故，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确定信经所表达和教导的是基于圣经的。
我认为我们至少能从四个方面看到圣经向我们指出要承认圣灵的神性， 首先的事实就是圣灵在一些经文中同上帝这个词是交换使用的。其次，圣灵神性的一个证据就在于那些本来只用于特指上帝的某些属性也归属于圣灵。第三，圣灵还实行了唯有上帝能够独行的作为。最后，我们注意到圣灵作为一个独立的名字出现在马太福音28章嘱咐基督徒受洗的教导中。
相信圣灵神性的圣经基础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论证，但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注重在圣灵的名称、圣灵的属性、圣灵的工作，以及提到圣灵的三位一体形式上。让我们先从圣灵的各种名称开始。圣经中有很多对圣灵的名称，有些名称用隐含的方式暗示圣灵的神性，有些名称非常清楚地称他是上帝，还有些名称则处于以上两种形式之间。暗示圣灵是上帝最隐含的方式，就是圣灵这个名字了。圣这个词可以用在不是上帝的各样被造物上。圣这个词通常是指从一般中被分别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对上帝是特殊的。因此，圣这个词本身并不能表明圣灵是上帝。即便如此，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整本旧约中，只有上帝被一直不停地被称为圣者。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处这样的经文，比如《列王记下》19章22节，《以赛亚书》30章11到15节，《何西阿书》11章9到12节，还有其他一些经文段落，似乎用圣灵来指上帝自己。比如《以赛亚书》63章10到11节，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名字出现在以色列古代非末世性的文学中，比如在《智慧之书》9章17节。针对旧约圣经的这个背景，我们可以合理地看出圣灵这个名字中暗含了上帝的概念。先把这些隐含的名称放在心里，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名称，它们显示圣灵是上帝的方式介于非常隐含到非常清楚之间。这些名称包括耶和华的灵、上帝的灵以及永活上帝的灵，同样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还有你们天父的灵、他儿子的灵，以及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所有这些名称指出圣灵是上帝的方式，都是透过表明上帝和圣灵之间的联合，就如人和自己的灵魂联合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1节很清楚地提到这种联合，经文这样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的灵使我们成为人，人的灵里面没有一样不属于人，他们是全然的为人。同样，圣灵是完全的上帝，这使他能明白上帝的心意。因此，透过将上帝的心意启示给基督徒，圣灵证明他自己就是上帝。最后，有一些经文很清楚地指出用上帝这个名字来指圣灵。使徒行传5章3到4节，听听彼得对亚拿尼亚的话：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这段经文中，彼得起初说拿亚尼亚是欺哄圣灵，接着彼得解释他的意思是拿亚尼亚欺哄上帝。在此，使徒彼得明明白白地称圣灵是上帝。因此，通过我们考察圣经对圣灵的称呼，我们可以看到从非常隐含的方式到非常清楚的方式，这些称呼都指出了圣灵是上帝。圣经证实圣灵神性的第二个方式是透过赋予圣灵上帝的属性。基督教神学家们已经提到 上帝有两大类独特的属性，相对属性和绝对属性。一方面，上帝有相对属性，就是能够与上帝的创造物可以相交或者可以分享的属性。例如，上帝拥有理性的属性，这是可以与人类相交或分享的属性。作为有限的创造物，人类不能彻底地认识上帝的理性，但是我们仍然有能力用理性的方式去思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上帝，只是证明了我们是被有理性的上帝所创造的，而且他把他的理性传递给我们，我们的理性来自上帝的理性，我们反映上帝理性的属性，因为我们是他的创造物。上帝的另外一个相对属性是上帝的爱。圣经中很多地方教导说，我们对人的爱，甚至对上帝的爱，都是直接来自上帝爱的属性。我们可以从以下经文中看到，加拉太书五章二节，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以及约翰一书四章七到二十一节。但是上帝也拥有绝对属性，这些属性本性上是不能与他的创造物共同分享的。上帝的绝对属性，大家所熟悉的有很多，像上帝的全知，就是上帝无限的聪明、知识和智慧；上帝的全能，就是上帝无限的能力；上帝的全在，就是在同一时间内，上帝是无处不在；以及上帝的永恒性，就是上帝是永远存在的，并且是自由拥有的。因为上帝的绝对属性只有上帝自己拥有，所以我们只要显明圣灵拥有其中一个或多个上帝的绝对属性，就能证明圣灵是上帝。实际上，我们考察圣经就会发现，圣灵全部拥有这些属性。首先，我们看看圣灵的全知。圣经说，圣灵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和十一节中都能看到这个意思。当然，上帝的心意是无限的，要求同样一个无限的思想才能完全明白。圣灵能够理解上帝全知的心意，就证明圣灵自己是全知的。因为他是全知的，那么圣灵也一定是上帝。圣灵也以他的全能来证明他是上帝。圣灵的能力是上帝无限的能力。圣经很多经文提到圣灵的能力，比如撒母耳记上十章六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等。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中，圣灵和上帝的能力是相互联系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以前讲过，旧约圣经提到上帝的时候，一般是指整个三位一体，但是也很合理地看到，有时会根据语言和上下文特别突出强调其中一个或另一个位格。上面的例子就强调圣灵的位格是上帝的灵或者圣灵，因此创造光的工作是圣灵完成的。本章中上帝对其他东西的创造也是一样，为了使圣灵有这样的全能，为了使圣灵从无中创造万有，他必须是完全的上帝。圣灵拥有的另外一个绝对属性是全在。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七到十节这样的经文教导我们，从最高的天到极深的海洋，圣灵充满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圣灵也拥有永恒的属性。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提到圣灵是永远的灵，意思是它是永远存在，而且继续自存到永远。透过这些绝对的属性以及其他一些类似属性，圣经清楚地表明圣灵就是上帝。圣经证明圣灵是上帝的第三个根据，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在后面的课程，我们要仔细地探讨圣灵的工作。本课中，我们只是简单迅速地看一下圣灵的一些工作，以此证实他的神性。
证实这一点的一些做法，就是在圣经中寻找圣灵的作为。上帝的灵就是那位见证基督的灵，他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带来新生命，带来复活，并参与创造和维系创造界。所有这一切的作为，只有上帝才能行使。这些既不是人类所能行的，也不是天使或其他被造之物的作为。如此的作为，唯有上帝自己才能实行。基于这个认识基础，我们看到圣灵做的就是上帝做的。因此，圣灵之功不仅来自其位格，还是来自上帝自己。
圣经中描述圣灵所做的很多工作，是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做的。这些工作显示出上帝的能力和属性。例如，我们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知道圣灵重生了我们灵魂之后，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圣灵使我们进到父那里去。从罗马书五章到第八章，我们知道圣灵将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他是所有先知，甚至是我们主耶稣实行神迹背后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十五章四节和十九节这样的经文中知道。虽然圣灵的工作无穷无尽，但是我们只注重在一两个显著的例子上作为说明。首先，圣灵启示圣经的写作，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认识到圣灵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我们承认圣灵就是上帝自己。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一点。马太福音十章二十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和四章三十一节，和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举一个例子，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和二十一节这样说，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上帝而来的话。这段经文中，彼得教导人是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上帝而来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是由上帝，确切地说，是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圣灵所启示出来的，说出来的话。另外一个例子，圣灵作为保惠师的工作也显明他是上帝。在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中，耶稣指出圣灵作为保惠师的工作是启示真理，定这个世界的罪，为基督做见证。乍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对我们来说，圣灵的这个工作比耶稣基督肉身亲自在地上的工作更有效。就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说的，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仔细思想一下这一点，按照耶稣自己的话，教会有圣灵的亲自同在，要强过有耶稣基督身体亲自直接的同在。但是一个被创造的有限的存在，永远无法超过基督在地同在的福分。所以圣灵的亲自同在要比圣子对我们更为有益的话，那么圣灵自己一定要是上帝。圣经断言圣灵是上帝的第四个方式，是透过三位一体的形式，即圣灵的名字与圣父圣子同列。三位一体的形式是指圣经中的经文从相对同等基础上清楚地提到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 特别是证明他们的合作。通过提及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同等的伙伴，圣经表示圣灵和圣父、圣子一样是上帝。我们在下列的经文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格式：罗马书15章30节，格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提撒罗尼迦后书2章13到14节，以及其他一些经文。我们来看两处这种格式的例子。第一处的经文出现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中：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个经文的形式中，耶稣表示受洗要奉三位一体、所有三个位格的名或权柄进行。这个命令没有展示上帝相对位格的尊荣有什么不同，相反，三者处于同等的地位。第二处清楚的例子是在格林多后书13章14节，保罗的话是这样说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气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在这封信最后的嘱咐中，保罗把三个位格排列在一起：圣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圣父就是上帝，以及圣灵。这样保罗呈现上帝的三个位格在救恩的祝福中处于同等的伙伴。这样的格式表示了圣灵在上帝位格属性里有同等的位格，展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无论是在上帝基本的属性或是上帝的工作中，比如向罪人提供恩典和救恩，作为上帝被尊崇、被敬拜，彼此都是同等的。
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教导说，独一上帝在同一本质里具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因为圣灵是上帝，我们就该合情合理地不仅可以向他祷告，还应该尊崇他为上帝。
我们既然已经考察了圣灵的神性，我们准备进行下一个主题，圣灵的位格特性。这一部分我们要看看一些事实。圣灵具有真实的位格，而不仅仅是一个上帝的力量或能力。整个教会的历史中，有不少的团体都否定了圣灵的位格，就是否认圣灵是一个有自我意识和有上帝位格属性的存在。有些人相信圣灵只是圣父的另一个形式而已，还有一些人争辩说圣灵的名字只不过是古代作者们用来描述上帝能力的一个名字而已。但是从使徒信经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信经明确肯定圣经的观点，即圣灵是上帝位格特性的一个真实独特的位格。这是圣经本身清楚的教导，并且是历世历代不同支派的基督教会共同持有的正统立场。
借新约是以右位格的方式描述圣灵，它绝非是一种非位格性的力量。从此教会就环绕了这个见证，并宣告这也是我们的任性。就其表述成信经的形式而言，的确花了30百年的时间。此前对其表述方式确实存在了辩论。然而当该萨利亚的教父巴舍在第四纪讨论这个议题时，他不是在也表述一种崭新的教义，他只不过是将过去300年里人们已经相信的内容带到讨论桌前。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使徒信经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起初几个世纪基督教关于圣灵的争论，我们就可以看到信经确定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一员，这就含蓄地确定了圣灵的位格。和其他符合圣经的基督教团体一起，使徒信经拒绝了那些把圣灵去位格化，只把圣灵看作是一种力量和上帝能力的看法。针对使徒信经确认圣灵位格化的圣经基础，我们将分三个部分来讨论。首先，我们会看看圣灵所拥有的位格属性。第二，我们要注重在他的位格和圣父、圣子的区别。第三，我们要描述圣灵和三位一体其他位格的关系。我们先讨论圣灵具有全部位格的属性。 我们提到圣灵的位格属性时，我们的意思是圣灵拥有那些位格的独特品质，也就是这些品质是对于圣灵具有真实的位格所必须的，而不是仅仅是一个非位格的力量。
我发现使我非常受益的是，新约圣经不单是谈到圣父上帝的名和称号，圣父上帝的工作，圣父上帝的属性，圣父上帝的作为，同时新约圣经还谈到圣子和圣灵。换句话说，在整本圣经中用来描述圣父上帝的所有位格特征，都可以归于新约圣经里的圣灵。这就再一次向我们强调，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而非只是一种力量和能力而已。
圣灵有太多位格的属性，我们不可能在本课中全部罗列出来，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供几个例子来证明它具有位格。我们先从圣灵拥有意志开始，这是圣灵计划、意愿和拣选的能力。显然，能够做这些事情的存在物不可能仅仅是一股力量或能力而已。对于圣灵拥有意志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这里保罗谈到属灵恩赐的分配，经文这样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想要这种人有这样的恩赐，那种人有那样的恩赐，非位格的能力不可能有计划和意愿，只有具有位格的才能如此，因此圣灵必须具有位格。圣灵也具有智慧的属性，靠他的智力，圣灵才能拥有知识和能力来教导我们。圣灵透过很多方式来彰显他的智慧，比如像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2节说，他寻求并知道上帝的心意；罗马书8章27节说，他有自己的意思；哥林多前书12章8节说，圣灵也赐给人智慧和知识。在路加福音12章12节，圣灵也做教导的工作；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耶稣自己谈到圣灵的智慧，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不具有位格的力量是不能思想、不能明白，并且不能教导的。因此，智慧的属性证明了圣灵具有位格。圣灵也有情感，回应其他位格和事物的内在情绪和情操。和其他的位格属性一样，他的情感证明他是具有位格，而不仅仅是一股力量而已。例如，罗马书15章30节。提到圣灵的爱，提撒罗尼迦前书1章6节提到圣灵的喜乐，听听以弗所书4章30节怎样提到圣灵的担忧。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拥有担忧这样的情感，表示他是具有真实完全的位格。此外，圣灵还拥有我们可能称之为代理的属性。圣灵有自己的意志、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思打算行事，这使他能够做很多只有有位格的才能做的事情。例如，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和罗马书8章16节中，圣灵可以做见证。腓立比书2章1节说，圣灵可以与我们相交。在使徒行传8章29节、13章2节中，圣灵可以对我们说话，吩咐我们。举一个例子，保罗在罗马书8章26节和27节中这样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替圣徒祈求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圣灵的具体位格。非位格的能力和力量是不会祷告和代求的， 也不会真诚的叹息的，只有有位格的才能做这些事情。英国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生活在1834到1892年间，在他题目为《圣灵的代求》中提到圣灵位格代求的益处。他讲到的经文是罗马书8:26-27，他说，圣灵帮助我们承受身体和意念的软弱，他帮助我们背负我们的十字架，不管是身体的痛苦、心理的压抑，或是属灵的征战、诽谤、贫穷，或是逼迫，他帮助我们的软弱。这个帮助者是如此具有上帝的能力，我们不需要害怕任何结果。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刚强在我们的软弱之处显得完全。
意识到有力量在我里面运行，真是满受鼓舞。有一位在我里面运行的能力远远超出我自己的，尽管有时候我感到无助，被其他的东西掳去受奴役，其实那只是一种感觉，与实际相距甚远。上帝圣灵的大能仍旧在我里面不停地运行，要将我塑造成基督的样式，这真是巨大的鼓舞，但是同时又是十分严肃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总是在永活上帝的同在中，总是活在上帝的面前。这就是说，虽然我也许可以在其他人面前掩饰我的败坏，然而却没有任何一样的罪可以在他面前隐藏，因为我是真真切切地活在上帝的面前。而圣灵是全然神圣的灵，上帝的灵是纯洁的。当然，作为牧师，在我辅导那些以罪挣扎的人同时，我需要在这两方面有平衡，不必被无助压倒。圣灵就在你心里与生命中运行，信靠安息在基督里面，在与罪的征战中，他必给你得胜的能力。同时，你也不该自鸣得意，因为正是同一位圣灵永远运行在你里面，与你同在。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圣灵的位格属性，证明它是具有位格的，接下来我们看看三位一体之内圣灵和圣父圣子的位格区别。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圣经中没有一些经文十分清楚地说明圣灵和三位一体的其他位格的区别。例如在加拉太书4:6，圣灵被认作是上帝儿子的灵，在马太福音10:20中，圣灵被认作是父的灵。圣灵还有其他几个名称，突出强调了三位一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是他们之间的区别。虽然这些经文在早期教会中产生疑义，但是这些紧密的联系并不奇怪。毕竟三位一体里面的三个位格是同样的上帝，所以说圣灵是父的灵和子的灵完全合理。但是同时又持定圣灵和圣父圣子有区别，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位格。强调圣灵和三位一体其他两个位格之间的区别，一个方法就是来看几处经文，看他们之间彼此影响，突出他们之间的不同。虽然有许多经文表明这些差异，用两段经文就足够显明圣灵与圣子及其与圣父之间的区别。首先看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6:7中的话，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在这里所说圣灵是不会来，除非圣子先离去。很明显，耶稣说一个先走一个后来，就是把自己和圣灵区别开来，每个都有不同的角色，直到圣子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升天之后，圣灵的角色这才开始。这就很清楚地显明了圣灵和圣子之间的区别。同样，圣灵也做一些事情，把他和圣父区分开来。例如，圣灵作为保惠师的角色的一个工作，就是为我们辩护，帮助我们在父神面前，恳求父听我们的祷告。
总体来说，圣灵的工作是应用基督的工作，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缘故牺牲了他的生命，正是圣灵的工作将那成就的工作实行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我们对两者的工作都需要。 我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圣灵把基督的工作实行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无法有一个好的灵命。这是因为上帝是要从内心深处实行基督的工作，为此圣灵来到重生我们，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走成圣的道路，而且圣灵不断赐下恩赐和祝福，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子及其一切塑造的工作。为此圣灵的工作是根本无法取代的。
例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保罗这样写道：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当保罗说圣灵替我们向父神代求时，他就证明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一个发出代求，另外一个聆听代求。
圣灵替我们向父神代求，在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时，圣灵却向我们的心说话，而且正如保罗所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向上帝说出那些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可以说，祈祷的一个标准模式就是向着圣父奉圣子的名，在圣灵的能力中来祷告。然而我们信仰肢体有着丰富的恩典与自由，我们可以直接向圣灵祈求，却不会对上帝的尊严有任何的妥协损害，或导致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
下面这一段对圣灵的祷告文常常认为是教父奥古斯丁写的，他生活在主后354到430年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祷告的例子。圣灵啊，请在我里面吹气，使我的意念能够圣洁。圣灵啊，请在我里面做工，使我的工作能够圣洁。圣灵啊，请吸引我的心思，使我只爱圣洁的事。圣灵啊，请加给我力量，使我护卫圣洁的事。圣灵啊，请四面保守我，使我自己永远圣洁。已经根据圣灵的位格属性讨论了他的位格和他跟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区别，接下来我们要看圣灵和三位一体中另外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就如在本课中我们所谈论过的，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之间的联系，传统上已经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做了描述。具体来说，神学家提到本体性三位一体和实施性三位一体，这两个观点都是基于同一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但是他们强调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关系的不同方面。我们说本体性三位一体是强调上帝的本体和存在性，从这个观点上看，圣灵和圣父、圣子具有相同的能力、相同的荣耀。上帝的三个位格都是无限的、永恒的和不改变的，而且每一个都有上帝相同的本质属性，比如智慧、能力、圣洁、公义、良善和真理。我们说实施性三位一体是强调上帝的位格之间怎样彼此影响，从这个观点来看，上帝的每个位格都有不同的责任、不同的权柄、不同的角色。圣灵的权柄服从于更高权柄的圣父和圣子，圣灵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听从他们的指示并荣耀他们。
无论上帝在哪里，他的灵就在哪里，他的灵不仅特指他的同在，同时也显明他的作为。因此当你追踪上帝与他所造之物的关系时，就根本不可能不涉及到圣灵。圣灵此时此刻正在引导人类的历史，圣灵的确就是上帝看顾护理和慈爱的行动代理。
基督教神学中无论是本体性三位一体或是实施性三位一体，圣灵都被称为第三位格。在本体性三位一体，圣灵被称为第三个位格， 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位格圣父和第二个位格圣子呼出来的。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讲一讲东正教教会的教导。他们认为圣灵只是单单从圣父出来，而不是从圣父和圣子共同而出的。此教导的不同也是导致东西方教会从1054年到现在一直分开的原因之一。当然，因为在这个争论之前，使徒信经就存在了，所以他没有论述东西方在此方面的不同见解，因而东西方教会也都认可使徒信经中的所有信条。就实施性三位一体来讲，圣灵被称为第三个位格，因为它排列在第三位，既服从圣父又服从圣子。圣经从几个方面指出它的顺从，例如它被圣父和圣子差派并赐下，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15章26节，以及使徒行传2章33节，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教导。当圣灵来的时候，他尊崇圣父和圣子，做他们差他来要他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罗马书8章11节和彼得前书1章2节中，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教导。当然，即使我们从实施性三位一体的角度说圣灵排在最后的位置，但是他仍然是完全的上帝，对创造物拥有绝对的主权，强调这一点很重要。此外，三位一体之内三个位格彼此顺服，因为只要一个位格做事，他们都一起做，因此圣灵并不是因为他本质上低于圣父和圣子而从属于圣父和圣子，一点也不是，圣灵在本质的神性上和他们完全相等。圣灵的位格是基督教神学不可缺少的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有很多原因可以确认这一点。圣灵拥有的属性清楚地表明了它具有独特的、有自我意识的位格，同时它和圣父以及圣子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证实了它具有活生生的位格，而不仅仅是一股没有意识的力量或能力。对于这个传统的教义，我们能够也应该具有更大的信心持守。本课是论及圣灵，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使徒信经对圣灵神性的确定，以及对它完全位格的确定。在此，我们已经准备好讲述我们的第三个主题：圣灵在历史上以及到今天仍在做的工作。
对圣灵工作丰富了解的一个好处之一，就是认识到上帝以个别的方式在我们中间工作，他不是对我们按电钮，而是来到我们中间，按一种特别个体的方式与我们交往互动。就是说，圣灵真实地住在我们心里，他和我们一同祷告，还为我们祷告，他赐给我们圣洁的礼物，他并且参与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其实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他给予我们基督徒品格的果子，他赐给我们诸般的恩赐，在教会中来服侍。要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透过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
尽管使徒信经没有过多的详细的描述圣灵的工作，但是信经我信圣灵的确认从一开始就暗含了对圣灵工作的许多信仰。有很多种方式描述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只从四个方面来探讨。首先，我们要看圣灵的创造能力；第二，我们要集中在圣灵的成圣工作；第三，我们要讨论一下他恩典的运行；第四，我们要描述一下他的启示工作。让我们先来看他的创造能力。我们提到圣灵的创造能力，这个词的意思既指圣灵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同时还支配和改变所造之物的能力。
当你读到圣经的开篇《创世纪》第一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那就是圣灵。你再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读到基督是创造之主，而且他的创造是透过圣灵运行的方式实现的。圣灵还积极参与新的创造，新的创造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归正，即悔改和信靠。正是圣灵他重生了我们，人若不被圣灵重生，就不能进入上帝的国。其实圣灵不光是做了我们个别重生之功，他还重生整个宇宙万有。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谈到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分娩的痛苦中呻吟，等待万物的更新释放，这也是圣灵的工作。
对圣灵的创造能力的讨论，我们将集中在圣灵活动的三个不同层面。首先，我们要讨论圣灵在自然界的创造之功；第二，我们要讨论圣灵赐给教会的属灵恩赐；第三，我们要讨论圣灵在我们人类灵魂和心灵的个人更新中的角色。让我们先来看看圣灵在自然界中所展现的创造能力。圣灵在自然界中的创造能力，在圣经开始的经文中就能看到。本课的前面我们看到了创世纪第一章创造世界的记载中圣灵的角色，注意到他施行上帝无所不能的大能，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世界。我们在诗篇104篇30节也看到相似的描述，诗人赞美上帝发出他的灵创造地和地上的万物，不仅仅是最初六天的创造，而且是每一天都是如此。诗篇33篇6节也回应这一主题，约伯记33章4节又特别扩展到人类。举一个例子，诗篇104篇30节这样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一节中诗人表达了他对万物形成的理解，他把它归结为上帝的灵，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自然界的创造之力，从他在圣经当中所行的很多神迹奇事中看出来。例如在旧约出埃及记17章6节，圣灵能够使摩西从磐石中得到水。列王记上17章，圣灵使寡妇的面和油有增无减。在新约马太福音14章，他使耶稣能够用一点食物喂饱5000人。马太福音15章，喂饱4000人。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中，我们看到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罗马书15章18和19节中，我们又看到圣灵使保罗有能力行神迹做事工。当然他最大的神迹之一就是道成肉身，使童女玛利亚怀孕。这个特别的神迹记载在路加福音一章35节，是使徒信经中唯一详细记载的圣灵工作。即使今天圣灵具有活泼的能力来创造更新，使所有创造之物按上帝的旨意而成就。实际上在圣灵完全翻转人类因堕落犯罪的后果之前，世界的更新不会完成。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禁果之后，上帝就咒诅了他们，因为上帝赐给人类权柄，成为上帝在全地的代理或代表。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诅咒影响了整个创造界，甚至包括地本身。从那个时候起，圣灵就一直在世界做恢复的工作，将全地带到其最后的阶段，就是新天新地。就像我们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和66章22节、彼得后书3章13节和启示录21章1节这些经文中读到的。我们既然已经看了圣灵在自然界中的创造能力，接下来我们看看圣灵怎样用他的创造力赐给教会各样属灵的恩赐。我们提到圣灵的恩赐，意思是为着建造教会的目的，圣灵赐给个人超自然的能力。圣灵创造这些恩赐，分发给人们以前不曾拥有的新能力，或者加强已有的能力，超越拥有个人的自然才能或者经历。
新约中圣灵的恩赐是相当特别独特的能力，是超人赐予的能力。我认为重要的是应当意识到他们绝不只是才能而已，属灵恩赐是圣灵超人赐下给每一个信徒的。
圣灵赐给早期教会各类的恩赐，列举在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以弗所书四章。有些恩赐类似于自然才能或者人的属事能力，有些能力甚至教会外的人从某种程度上也拥有，只因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比如智慧、知识、服务、教导、鼓励、施舍、治理和怜悯等。但是另外一些属灵的恩赐很显然是超自然的直接结果，比如医治、行神迹的能力。还有一些其他的恩赐处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比如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和分别助灵。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圣灵赐给他的教会超自然的恩赐，但是在此前提下存在一些稍微不同的观点。有些教会坚持神迹停止的立场，认为在现今的时代圣灵分发类似自然才能的恩赐，认为一些奇妙的恩赐在某个时代已经消失，比如在使徒以后的时代或者接近圣经正典形成的时候。有些教会坚持神迹继续的立场，他们认为圣灵仍然赐给教会新约圣经中提到的相同恩赐。这个立场中对于基督徒个人能得到哪种恩赐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在这两个极端的立场之间存在各样温和的立场。温和的教会倾向于相信圣灵仍然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思分发奇妙的恩赐，但是他们不坚持圣灵必须一直向教会分发每一种恩赐。这些教会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圣灵都可以自由运行。但是在这些立场中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相信为了教会的益处圣灵继续赐下至少一样恩赐。属灵的恩赐是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子民一起使用的。这些恩赐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甚至不单是为了增进个人的灵命。相反，属灵恩赐是为了增强教会的侍奉，帮助教会在基督里成熟长大。我们可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以及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中看到这一点。举一个例子，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所写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同得益处。就如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属灵恩赐的赐下是为了教会，有属灵恩赐的个人或许也从他们的恩赐中获益，但是恩赐的基本目的和焦点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他们是圣灵创造性的大能之工，目的是为了整体建立教会。
我认为属灵恩赐的主要用途应当在基督身体的背景下来认识。属灵恩赐不是那种礼物，只是给予个人来享受，或是自娱自乐，或是从中谋取利益。属灵恩赐是为基督身体的益处赐下的，为了建立这身体，为了激励这身体，为了这身体的发展和成长，为了在我们教会和我们的社会拓展上帝的工作。
圣灵给予我们的属灵恩赐在于造就教会，建立教会，为着开展基督教的事工，为着彼此鼓励，早日实现大使命。我们现在主要的焦点特别是关注在方言和预言的灵恩问题，其实真的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次要重点。我们要专注在新约强调的属灵恩赐上面，那能给我们安慰，能够显示新约时代已经来临的恩赐，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个别的作为和在信仰群体中的整体作为，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世界中个别的和整体的完成侍奉的工作。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时，这是我们实在需要专注的重点。 而且查看它怎样具体的在我们个人和教会整体的生活中实现出来。
随着明白了圣灵如何在自然界中运用他的创造能力，以及赐给教会属灵恩赐，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圣灵的能力怎样彰显在每个信徒心灵里面的个人更新。圣经说，人类生来就处于灵命死亡状态。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指出，我们都因着亚当而犯罪，结果就是死亡。因此，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圣灵在我们里面创造新的生命，使我们的灵活在上帝的面前。圣经用重生这个词来描述这个生命，就是被再生。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到八节，提多书三章五节，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到十八节，以及其他的经文中看到这种重生。我们把保罗在提多书三章五节的教导作为一个例子，他便救了我们，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重生之后，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改变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为的是让我们成为爱主、顺服主的人。圣经中有很多经文提到这些，比如罗马书八章一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和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等。或许关于圣灵转变大能最著名的论述是保罗所描述的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在信徒生命中更新创造的硕果。听听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这些个性的改变都是来自圣灵活生生的创造能力，他要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当然，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用他创造能力使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复活，赐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不朽坏的身体，就像耶稣基督已经拥有的。听听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当保罗说基督徒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时，他用的语言来自旧约的惯例，把初熟的果子当作祭物献上，代表全年的收成。同样，圣灵在信徒中的工作就是将来要来的更大事情初结的果子。圣灵的工作不会停止，直到他完全重新创造我们，除去我们的诅咒和败坏，恢复我们达到圣洁无罪的状态。至今为止，圣灵已经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但是最终他也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身体。既然我们已经看了圣灵创造能力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圣灵的成圣工作上。我们提到圣灵的成圣工作，指的是使人和事情成为圣洁的作为。圣灵这个工作把人和物分别出来，为上帝所用，就要洁净他们，使他们近乎他的荣耀。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概念和我们本课前面所讲的更新的概念相似相关。圣经常常说教会是圣洁的，或者是被圣灵的同在和施工所分别为圣的。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和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和二节中都提到这个意思。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和十七节怎样提到圣灵。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旧约中，犹太人的圣殿是上帝在地上的宝殿，是上帝同在的住处， 就像所罗门在历代之下六章一节所说的，是上帝在地上的居所。但是在新约中，上帝不再住在圣殿里面，相反，圣灵将教会分别为圣，成为新的圣殿。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完全一致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其他经文也有类似的回应。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个人透过圣灵内住来成圣，这个道理就是圣灵住在信徒的心中。圣经很多地方提到圣灵的内住，比如罗马书八章九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以及雅各书四章五节。
圣灵的内住对信徒来说是一个根本的现实。当上帝进入信徒生命中，使他们在基督里成为新的创造，圣灵就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绝对重要的是，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必须依赖他内住的能力，不然的话，我们就依然活在败坏的肉体中。我们基督徒已能够分辨活在圣灵中和活在肉体中的不同，因为活在圣灵中能够使得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来荣耀基督。
这种圣灵内住产生的结果，下面只举几个例子，它清洗我们的罪，将我们分别为圣献给上帝，我们因圣灵在我们心意上的影响而快乐的受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这样提到这些事情：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透过圣灵成圣的工作，信徒已被洗净，已被分别为圣归于上帝，因此他们不再算为是不义之类的人。你是否静下来想过，上帝自己竟然住在你里面，这是多么奇特。宇宙的创造者如此爱你，以至于把你与他永永远远地联合在一起。你不是摇摇欲坠地等着上帝的肯定，你已经深深地藏在他心里。这种与上帝的关系给你足够的力量抵挡罪，给你能力在世上抵抗各种诱惑，使你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而且即使你真的犯了罪，不管是多么大的罪，在上帝的眼中你仍会被接纳，你仍然够格进入他的同在，与他相交，敬拜他。当然毫无疑问，你要祈求和接受上帝的饶恕。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圣灵的创造能力和圣灵的成圣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圣灵实行上帝恩典的各种方式。我们探讨圣灵实行三种形式的恩典：普遍恩典、圣约恩典和救赎恩典。我们从普遍恩典开始。普遍恩典是不论人们的信仰如何，上帝向全人类所彰显的怜悯，赐予全人类的恩惠。圣灵不是平均的把普遍恩惠分给众人，相反，他随时随处随自己的意思和计划赐给人们。例如，普遍恩典被视为圣灵在世界上抑制罪的方式，堕落的非信徒被罪所控制，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一到八节所讲的，他们的本性是与上帝为敌的，喜欢犯罪。但是像保罗在罗马书七到八章所教导的，圣灵在这个世界上抵抗罪，这和圣灵在信徒心中重生之后所做的工作相类似。虽然圣灵不会将这种得救的大福分给不信的人，但是圣灵仍然会常常阻止他们为所欲为的犯罪。世界上常见的另外一个普遍恩典，就是非信徒获得的知识，以及因为这些知识而能够做的事情。非信徒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而这些知识都是对教会、信徒以及其他所有人类有益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发现一些东西很有价值，这个知识就是来自圣灵恩赐的礼物。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生活在公元1509到1564年间，他的代表著作 基督教要义第二卷第二章十五和十六段中描述了圣灵所赐的普遍知识。他这样说，当我们看到真理之光在世俗的作家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要明白人心虽然已经堕落，而且失去最初的完整性，但是仍然禀赋着上帝所赐的优异才干。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真理的唯一源泉，那么无论在何处出现，我们都不能拒绝或藐视它，除非我们想要藐视上帝的圣灵。如果上帝愿意借着非信徒的劳力和服务，在物理、逻辑、数学以及其他的学科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应当接受。我们在圣经的很多地方还看到圣灵所实行的第二种恩典，有时被称作为圣约恩典。圣约恩典包含了上帝向所有在圣约里面的人所彰显的怜悯和恩惠，即使有些人并非是真信徒。旧约中，以色列是上帝圣约的子民，因为整个民族都在上帝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所立的特殊圣约之下。新约中，上帝的圣约子民是有形教会，由所有参与教会的人组成，即使有些人不是真信徒。上帝的圣约恩典比普遍恩典更丰富、更忍耐。例如，即使古以色列常常对上帝不忠时，犯罪抵挡上帝，但是上帝对以色列仍然非常忍耐怜悯，因为上帝与以色列的立约，他不毁灭他们整个民族，常常为他们存留忠信的圣约子民。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一到五节有清楚的描述，而且因为上帝的圣约，即使古代以色列人中不信的人也得到上帝的祝福。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出埃及的事件。摩西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写道，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请注意，上帝为什么关心以色列民，拯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对上帝很忠实，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与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圣约中。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例如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常常听到福音，有机会悔改得救，他们也一起享受上帝赐给整个教会的祝福。实际上，就如我们从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中学到的，教会中的假信徒甚至能够享受教会的属灵恩赐。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说，教会中的假信徒因为他们不信而亵慢施恩的圣灵。
当我们来到教会聚会，那里既有已经得救，还有尚未得救的人。尚未得救之人在教会里的一个好处，我可以简单的这么说，就是活在基督徒的同在中，这是一件好事。上帝如何使用这个情形，我们无法全搞清楚，不过单就在一起就是好事。约翰加尔文用普遍恩典来形容他，约翰卫斯理则用期待上帝的恩典来描述，这是在人们清楚表明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前，恩典在个人生命中运行的方式，这实在是恩典在做工。我认为大致有两种主要的运行方式，首先就是我们变得开始承认和悔悟我们的罪，我们开始看见罪的真切，就是罪在毁掉我们，罪还使上帝伤心。你必须要在一个有恩典的地方才能看到这一点。之后，一旦意识到对罪的悔悟开始在我们里面发动，紧接着就是一些神学家阐述的情形，我们开始领悟到还有一种不同方式的活法，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人生方式。因此，我想特别对那些尚未蒙恩的人而言，能有机会从这些有利之处着眼看待人生，总会有些好处的。相信在他们这样寻求中，上帝必然会在他们的生命中来工作。
真是因着上帝的眷顾，使人在一些地方 在其环境中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在那儿他们能够看到活出来的福音。他们遇见耶稣基督活在一群人们中间会是什么样式？因此，在上帝的全权中，或许这正是他使用的方式，在人还没有归信之前，就将他们带入教会生活，好让他们可以回应福音。
最后，圣灵所施行的第三种类型的恩典，就是很多神学家所说的救赎恩典。救赎恩典就是基督透过完美的生活、死亡、复活、升天、荣耀再来，为给那些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所买赎的永恒的益处。每一个信徒都从圣灵那里得到得救的恩典。我们因圣灵所施行的得救之恩而要得到的福气，都因耶稣所做的功为我们存留。但是只有圣灵将之应用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才能得到这些益处。这些祝福中最明显的就像重生，就是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因此重生。圣经中提到这一点的经文有约翰福音3:5-8，罗马书8:2-11，以及提多书3:5。罪的悔改、饶恕以及称义，也是圣灵施行在我们身上的得救之恩。我们在下列经文中看到这一点：撒迦利亚书2:10，格林多前书6:11，以及提多书3:5-8。新约中也提到圣灵将救恩作为整体应用在我们身上，就如帖撒罗尼迦后书2:13和提多书3:5提到这一点。基督徒谈到个人得救时，其焦点是趋向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当然，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认识到圣灵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要。
了解到圣灵在信徒里面的工作，使我们有可能拥有基督徒最丰盛的生命。圣灵激励着我们，因此十分关键能认识到，使我们不仅有意愿，更是有能力为基督而活的，正是圣灵。我们丰富理解圣灵为我们所做一切的一个部分，就在于正是他光照我们理解上帝的话语，正是他给我们属灵的胃口，向往上帝的事，使我们渴慕上帝而向往上帝的事，使我们愿意爱上帝的子民，让我们愿意侍奉上帝。这对我们个人来说真是巨大的释放或减压，因为会有人认为这一切都在我的肩上，上帝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得全靠自己来做，全靠自己来顺服。那么理解这点会给这样的人带来很大的缓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上帝不会替我们顺服，但是他能给我们意愿、能力和见识，一切都是上帝的荣耀。
圣灵在我们生活中比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位都活跃，他使我们确信得到饶恕、喜乐、美善、力量、和平以及其他救恩的祝福。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丰丰富富地得到这些，我们就要向圣灵祈求得到救赎恩典。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尊重圣灵的信实和怜悯。圣灵赐给我们的救赎恩典大大配得我们的感恩、我们的尊崇、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爱。既然我们探讨了圣灵创造能力之功、成圣之功和恩典之功，接下来我们要看圣灵的启示之功。圣灵一般看成是三位一体中带领启示、见证和悟性的那个位格。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经文中看出这一点：约翰福音14:26，格林多前书2:4-10，以弗所书3:5，以及其他很多经文。实际上圣灵和启示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它被称为真理的圣灵。比如在约翰福音14:17、15:26以及16:13。约翰一书5:6，约翰在这里就直接说圣灵就是真理。类似的，在以弗所书1:17，保罗概括圣灵的角色，称他为智慧和启示的灵。 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论圣灵的启示工作。第一，我们要谈谈一般启示。第二，我们要看看特殊启示。第三，我们要集中在光照和内在的带领上。让我们先看一看一般启示。一般启示是上帝使用自然界和其中充满的向所有的人类来表明他的存在、属性、同在、作为和旨意。圣经中很多地方提到一般启示，比如诗篇第八篇和第十九篇，以及罗马书一章和二章。例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样提到一般启示：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常说一般启示是透过圣灵在自然界中创造能力的工作来进行的，既包括创造本身的作为，又包括维护所造之物的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来自圣灵的旨意和性格。因此我们在一切中看见圣灵的手，而这一切都在教导我们圣灵的本性和旨意。
圣灵在一般启示下的角色是相当显著和重要的，因为显然他是创造的行动者，他是那位仍然维系上帝法则的那一位，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这就是圣灵提供给每一个人没有分别的启示。当然这就与我们有时谈到的特殊启示不一样，在特殊启示圣经中，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做工的缘故，我们认识到耶稣是主和救主。然而一般启示是上帝向一切被造之物都显明的内容。
上帝告诉我们，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因此无论我们的目光转向任何地方，我们都能从环绕我们的万物上看出上帝能力、智慧、美善的彰显。圣灵带来这些上帝的启示，以各种大能的方式让我们在心灵深处得以晓得，从此我们就不得不心服口服地转向造物主。
除了向世人提供一般启示之外，圣灵还主要向教会提供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上帝直接的介入，或者使用他的代言人向一部分人来表明他的存在、本性、同在、作为和旨意。圣灵提供特殊启示的形式有圣经、预言、异梦、异象、天使的拜访以及其他非同寻常的媒介。特殊启示主要是给一部分人或一群人，特别是那些接受上帝救恩的人。在旧约，特殊启示主要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新约，特殊启示主要是给教会，像属灵恩赐。特殊启示是为了上帝所有子民的益处，为了在信心中改变建造每一个人。圣灵曾给我们最大的特殊启示，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希伯来书一章称赞我们的主是上帝启示的顶峰。即使现在，圣灵继续透过启示的圣经向我们指向基督。圣经里面包含了每个时代基督的话语，透过有权柄的先知和使徒传递给我们。一些经文提到圣灵是圣经的作者，比如马太福音22章43节、马可福音12章36节、使徒行传1章16节和4章25节，以及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举一个例子，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20和21节中说，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上帝而来的话。自使徒时代以来，圣灵不再启示新的圣经，但是他在旧约和新约中所提供的特殊启示继续向每个时代的基督徒显明他的旨意。第三，圣灵除了提供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之外，他还给基督徒个人做光照和内在的带领的工作。
我们读到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旧约先知们说出从上帝而来的话是受圣灵的感动，这就隐含着圣灵给予教会能力，将会光照我们去理解他漠视给先知们的一切。这不是新的启示，但是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光照并赋予能力，才能理解已有的启示。
光照是一种上帝的恩赐，主要是认知性的知识和悟性。比如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中所得到耶稣是弥赛亚的知识。内在带领是一种上帝的恩赐，主要是感情和直觉性的知识和悟性，包括像我们的良心感觉这些上帝让我们采取某些特定行为的东西。光照和内在带领在圣经里面不是划分的十分清楚，圣经常常将这两者平等的应用，列入下面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六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以及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例如，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保罗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保罗称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从光照和内在带领的范畴，我们可能会企图把智慧看成是内在的带领，而启示看成是光照，这可能是保罗心里面想的。另外一方面，他也可能只是指圣灵的两者工作，而没有明确清楚地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
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圣灵的光照，因为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属灵的瞎子。我们做属灵瞎子的程度，如同蝙蝠在视觉上的瞎眼，它无法来见太阳光，因此在太阳光照耀时，它大白天就躲在洞穴里，用脚倒挂在洞顶上，它们只有在夜间的时候才出来，才能有视觉。其实我们就像蝙蝠在白天的情形，虽然上帝之光照耀，但是因着罪破坏了我们属灵官能，我们就无法分辨上帝和他话语的真实。我们也许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在冥冥之中有上帝，但是我们无法体会和理解圣经给我们的命令和给我们的应许。圣经描述的主耶稣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去信靠，获得新的生命。新约圣经却道出一些我们属灵情景的生动画面，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瞎子，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聋子，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都是刚硬，至于上帝的话对我们全然没有产生印象。但是接着新约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四章说道，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正是圣灵的光照，一旦圣灵这样光照我们，我们就能以属灵眼光看待基督，我们就能分辨他的真实，我们就能听见和意识到他正在呼召我们归向他自己。
光照和内在带领是一种途径，圣灵以此来教导他的子民他所启示的真理。相应的，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施工，我们至少有三样事情得到益处。第一，我们可以委身学习圣经，知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第二，我们可以专心祷告，不断祈求圣灵的引导、聪明、智慧和旨意。第三，我们可以致力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 活在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中。本课对使徒信经的学习，我们已经探讨了使徒信经中有关圣灵的教义。我们从信经的角度和圣经的根据看了圣灵的神性，我们根据圣灵的属性以及与圣父圣子的关系探讨了圣灵的位格。我们也探讨了圣灵在创造能力、成圣、恩典以及启示上的工作。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灵的教义非常丰富，它教导我们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是我们最接近、最随时的帮助。这个教义还指出，圣灵是最有责任激发并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这个教义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上帝一直都深深的并且亲自介入到这个世界中，总是给那些在他里面有信心的人带来真正的益处。